好久没有站到这个地方了，猜猜看有多久了？大家觉得？我是2017年的6月最后一次在台上，啊，6月底我就离开了洛杉矶，我们就回到亚洲。那今天是5月26号，所以呢，1年11个月没有见到大家了，真的很高兴，很感恩，能够回到我自己的家，感觉到是回到家里面来。我们这趟呢，我跟彭文，我们离开美国将近2年，我们回来打算待1个月。这一个月呢，第一个行程就是来到了洛杉矶，来到了荣光堂，来再一次见到我的家人。然后我们在这里待1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回到在这边我们大儿子住这里。然后呢，接着我们下一个行程是到Ohio。我小儿子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的教会也会有分享，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又会回到洛杉矶来，还会再一次跟大家见面。那我跟彭文从2017年6月离开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进到了宣教的工厂。我要感谢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在我们还在这边念神学的时候，还有我们回到亚洲的这2年当中对我们的爱护和支持。回想过去2年在亚洲的宣教，神的恩典呢一直都是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那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的敬爱的长辈，那有一些跟我一样的同辈，还有跟我一样头一样光的我们这位弟兄，然后呢我真的是很感恩能够看到大家哈。我们在这一次回美国之前呢，我们在大陆一个神学院呢，我们在那里的乡下待的1个月在那个地方我们发觉到说我们跟那边的弟兄姐妹谈，他们说要感谢这个小平同志呢改革开放，使我们中国的经济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改善很多。那我这趟回到洛杉矶呢，我要感谢另外一位小平同志那另外一篇小恩同志，他把他可爱的家让出来。那我跟彭文呢，在洛杉矶才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也谢谢赵牧师这个落脚的地方好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儿子就在对面，我们可以每天看到我们的老大 Joshua。那也谢谢赵牧师给我这个机会给我彭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亚洲2个地点。的一个过去这2年的宣教事工。我想用一些照片很快的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题目呢是崇拜英雄与侍奉真神。但是在看这个经文哈，还有这个进到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些我们在亚洲宣教的照片。好，我现在才开了，大家自己猜这个是哪里哈你们自己猜对。那这里面有赵牧师跟他女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年来看过我们一次。然后呢，这个是在上课的当中，你自己猜是在哪里，我不说在哪里了我有30个学生，那彭文呢他也有30个学生，我们在教课。大家可以其实可以猜得到哈。然后呢，我是按这个箭头对不对？下不去。好，对，好，很漂亮一个地方哈。自己猜。这是我上面有打一些字嘛，学员唯一的户外活动一角这边彭文也在里面很青春的然后呢，这个户外活动的另外一个角落可以打篮球。然后呢，这是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 OK。 然后呢，这是门口一出来就是牛在山区种梯田只能用牛，没有办法用这个现代的这个耕耘的工具，牛跟羊混在民宅当中。然后呢，这是彭文他跟学生一对一的辅导。然后呢，这是 在台中的一个 English Cafe， 我们每个礼拜一对社区开放，邀请社区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边喝咖啡、看圣经，用英文、啊、然后呢，这是在教学当中英文的圣经英文的期末考，这是在神学院里面。然后这是 English Cafe， Cafe 呢，我们分一桌一桌，一区一区的，然后带这些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啊、也有一些年长一点的。然后这是我在台湾的一些美国同工、啊、其中一位呢，他叫 Carl， 在左边坐着轮椅、啊、他、在念圣经学院的时候，在纽约念圣经学院，这个圣经学院是跟我一起配合的宣教机构他们办的圣经学院，他是其中的一个学生、在念，他以前是骑机、单车的越野车的赛跑的这个冠军，可是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就骑着自行车被一辆16岁刚考上驾照一个女生，应该从车库出来，然后呢他没看到他从山上骑着机车迅速的下来的时候，他吓到了，踩刹车结果踩成了油门，就猛从车库里面猛撞出去，就把他撞到现在他从腰部胸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他将来就是一辈子就是坐在这个轮椅上面，可是他愿意去到台湾做宣教士，他读完了圣经学院之后，他就来到变成我们的同工、啊、这是辅导男同学、啊、然后呢、我说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在亚洲的宣教呢也不是没有一些、状况哈，我们在这趟来美国之前，我们去中国一个月，在中国出发的当天的早上，我爸又急诊送到医院去，那感谢神，我在中国这个月他没有出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可以就是平平安安的，我们也求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我们在美国的这一个月呢，他还是能够安然无恙啊，95岁了啊，不想吃啊，生就是跑医院是经常的事情。我们在、神学院的服事呢，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厨房服事的马大、啊、他们叫做马大、啊、这里有两位马大、哦一位马大是这位、啊、一位马大是这位、啊、他们一个礼拜做21餐，然后一年除了暑假寒暑假以外就是21餐，在山上我们偶尔我们在山上一个月会闷得发疯、啊、他在山上一待就是八个月，从来没有机会下山，因为他一天要做三餐，一个礼拜要做21餐，然后服侍将近100个老师跟学生。然后呢这是我们跟未来家庭教会的牧者照相，我们神学院都是训练未来家庭教会的牧者，这些传道人呢毕了业意味着就是没钱没地位，那这个地方每年训练大约30位毕业生会进入全职服侍的工厂。就是我们在亚洲的宣教，如果不是各位的支持啊，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我跟彭文，我们慢慢发觉到，我们服侍的方向就是不一定是第一线，但我们也做了一些第一线的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同时，我们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可能更适合就是能够训练、能够培养。啊、新一代的传道人、啊、新一代的，或者我在台，比如说我在台湾，我能够让这些美国的宣教士能够合法的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这是我在台湾、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在中国没有 internet、啊、与外界隔绝，那很喜欢、学院里面的图书馆、啊、图书馆呢、必须要藏在民宅里面躲起来，因为如果有公安来查的话，别的东西都还好，这书一拿走，10000册以上的书一拿走、学院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我们很喜欢、去这个藏起来的图书馆躲在里面，然后呢就在 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呢，我 很深的读了两本书，一本是 Tim Keller 的这个四世纪解密、啊、然后呢一本是 Philip Yancey 的上帝的情书、 英文叫 The Bible Jesus Read， 啊，两本书。然后呢，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啊，全世界最热卖的一部电影啊，叫做 Avenger 4，中文叫做复联啊，复仇者联盟 Endgame。OK， 那我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看了两本书，在想到这部电影，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复仇者联盟4哈，这个 Endgame 呢是 Marvel 是一个大概comic book 的一个角的一个公司，他们呢从2008年到现在11年当中拍了22部有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在座看过超级英雄电影的请举手。Okay， 那我算了一下，从08年到现在这超级英雄电影呢我看了4部啊，就我不是一个 fan 啊，但是为了讲到呢这话筒是 OK， 那为了讲到呢我就看了复联1跟复联4。为了看复联4要先看复联1，否则的话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复仇者联盟4哈，我想说这在四月最后一周上映到现在哈，它的票房已经超过了 Titanic 铁达尼号，然后呢预计在它下片之前呢会超过阿凡达 Avatar 成为世界最卖座的电影。那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些超级英雄，我不知道大家认识几位哈，这位是 Captain， 中间这位就是 Captain America， OK， 然后呢没有看见的有一个 Iron Man， 还有一个雷神索尔叫 Thor， OK， 以前我都不知道最近特别去想说这么卖座我要去看一下怎么回事。然后呢Batman 跟 Superman 不是这一群里面的啊，他是另外一系列的，跟这个超级英雄里面并没有，就是 Marvel 的超级英雄里面没有这些这些这样一个热卖22部电影，他终于呢是在这一部电影，就是 Avenger 4这部电影作为他的大完结篇。这部片子的特色是所有这22部片子里面所有的超级英雄全都出现了，除了死掉的以外哈，那都出现了。那我就想说哇这些超级英雄被我们现代的人哈成为全世界最卖座的电影，那一定有原因嘛，是反映了我们现代人很崇拜这样的英雄。可是这样的一个崇拜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了四世纪，想到四世纪里面神差派一些所谓的民族英雄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现在这些超级英雄呢电影大行其道哈，现在人的崇拜超级英雄，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心态很可能跟当初以色列的四世纪时代的那些百姓是非常像的我们现在崇拜超级英雄跟当时的四世纪的以色列民崇拜偶像，跟迦南人一起拜偶像有一点类似。那迦南人拜偶像跟迦南人当地的人拜偶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迦南的以色列民拜偶像还多拜了一个耶和华，其他的是拜巴利啊亚瑟拉什么都拜，那以色列民呢也拜那些，但是他们还拜了一个耶和华。那我现在在想反省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侍奉真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真神，我们侍奉耶稣，我们服侍耶稣是我们的真神，在这个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在崇拜英雄？我们崇拜的英雄除了这些就是非现实的 Captain America 这种我们知道是捏造虚构的故事，但是我们生活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崇拜的英雄。那英雄崇拜跟侍奉真神有什么差别呢？我想今天的第一点是侍奉崇拜英雄的动机是肤浅而短暂的，侍奉真神的动机是亲密而长远的。为什么我说 崇拜英雄是短暂的呢？四世纪、时代哈，以色列民把耶和华当成什么神呢？当成打仗的神，战神。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呢，他们就拜他；太平的时候就拜其他的神。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呢，信耶稣呢，就是目的是得永生。耶稣只管我死后上天堂的事情，其他的事呢跟耶稣无关。还有当我生重病的时候，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那我们就求他。至于我在、很在行的吃喝玩乐，我能控制的一些大事小事，就跟我们敬拜的真神上帝没有关系。摩西他在生命记的时候就了预言了、将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如果悖逆，他们就会遭害；他们如果顺服，他们就能够得福。这个预言呢，在四世纪里面呢反复出现了四次，我们把它叫做生命记周期 Deuteronomy Cycle。 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七段经文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神就兴起了外邦来、辖制他们，然后呢，他们就会、因为外邦的辖制，他们就会悔改，他们遭受祸害之后，他们就会转回 呼求，然后呢，转回呼求之后，上帝听了，他就会、派士师，所以他们就会蒙神拯救。问题是士师会死，然后人很健忘，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又再一次的行恶悖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士师时代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了七次。好，在、四世纪的二章十节、三章七节、好十二节、四章六章、十章十一、十三章，这 七段经文全部都讲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十二个士师，有些篇幅比较多。在这段黑暗的时代里面，虽然敌人不同，但是而且神派的士师也不一样，但是都离不开同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周而复始、行恶，然后呢神他们就遭害，然后神就来拯救，然后他们被拯救了以后，他们又在行恶。之所以短暂，就是所有这些神差来的、士师或者是英雄都会死，然后人都是很健忘的，所以人崇拜英雄是非常肤浅而短暂的。四世纪我们来看这一段哈，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家看不看得到字呢？好，我们来一起念。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透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透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OK， 这里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其实你看从摩西带他们、从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了埃及，这样的一个拯救是非常神奇的。第一代的人清清楚楚，摩西、约书亚、加勒清清楚楚，可是第一代的人印着景象在旷野里面、不断的抱怨神让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中，只有在旷野当中再出生的那一代，四十年当中出生的那一代，他们能够跟约书亚跟加勒进到了迦南美地。那这群人呢，这群人事实上还是看到了神迹，因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靠吹号就可以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们选择说 OK 好，神你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你只负责一件事，就是帮我们打败敌人，剩下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我行我素生活上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所以呢，他们跟神他们所敬拜的所有的英雄呢是非常短暂而肤浅的。 那他们就会去拜巴利。那拜了巴利，那上帝就很生气，所以就问题来了。问题来以后呢，我们就看下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神兴起阿陀涅，然后呢，国中太平了四十年，哎，阿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就是每次他们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恶的事，问题就来了。这次呢是摩押人，摩押人来了，那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接着呢，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位士师，叫做以物啊，不断不断的重复。那个时候人崇拜英雄啊，他们把耶和华只是当成一个英雄，没有把他们当神，没有把他当神。英雄崇拜都是非常短暂而肤浅的。以色列人悔改呼求神，是一种英雄式崇拜，英雄崇拜式的短暂悔恨。这出自 Tim Keller 这本书，他说悔恨，他们悔恨，以色列人悔恨的不是他们拜偶像的动机，而是拜偶像招致的后果和麻烦。这次亚玛利人来了，好麻烦啊，这时候他们就会呼求神。他们没有为他们的罪忧伤，而只是为罪导致的后果而难过。这样的悔改不是真的悔改，所以呢，就陷入了士师时代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那么我们侍奉真神的动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侍奉真神的动机应该是亲密而长远的。我知道这个地方太字太小，我来念啊。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来自出自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到三节。大家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在讲什么？两个字，十诫。OK， 十诫一开始啊，神借着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出来，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有人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就好像在埃及里，我们在埃及，我们受罪的辖制。以色列民在埃及是被当奴隶，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在罪里面，于是我们被辖制。一旦信了耶稣，我们就出了埃及。以色列民被耶和华拯救出了埃及，但是很快的，他们就忘掉这个伟大伟大的恩典。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啊，信了耶稣我得救了，可是我们很快的就会忘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而死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在生命记六章四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然后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在马太福音又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的神要我们单单的侍奉他。各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的上帝好像非常的像这个老佛爷一样，总是要小李子经常的来服侍他。小李子啊，马上就扎，我们就扎一身啊。其实上帝不是要这样子。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上帝什么都不缺，可是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他所创造的百姓，他所爱的人要寻求他，然后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要跟人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一样，他要我们随时随地的跟他亲近。 Philip Yancey 杨斐利他说，全本的旧约圣经，当你看了这本书，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当你看了这本书，你会非常想要读旧约。他说全本旧约圣经是上帝给他百姓的情书，情书 Love letter， 从五经到历史书，像比如说四世纪是历史书，然后呢到先知书到智慧书，即使是约伯记这样的一本书，约伯无端的受极大的苦，仍然是上帝给约伯给人的情书。当以色列百姓问，或者是诗人诗篇的诗人苦苦哀求上帝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关心你的百姓，你关心你所造的人吗？上帝的答复是，就像他在四世纪里面他说，即使你背约移情别恋去拜别神，因为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像夫妻，可是你离情别恋，你去拜别的神，但是当你呼求我的时候，我仍然施行拯救。这就是神对百姓的深情。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呢？我们就是要用一个长久的长远的很深刻的来 回应我们的神，就是侍奉真神。我们必须是一个亲密而长远的一个态度来侍奉神。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大陆过去这一个月当中我们在那里服侍神每天我们一个礼拜教 四次课，然后呢我们没有任何外界的打扰，很专心的在教课。教课完了以后呢，无聊我很高兴我是不无聊了，因为我有乒乓球可以打，我很爱打乒乓球。那我太太呢，他们叫她师母，那师母呢比较内向，师母不容易跟刚认识的学生打成一片，所以呢他大部分时间就在房间里面，或者在图书馆里，或者借了书在房间里看。那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太对劲。我们一个礼拜，我们从整个28天在山上原则上不能下山，也没有任何 internet， 也没有电视。然后呢有时候晚上9点钟彭文就要睡觉了，我说这么早你就睡觉？他我今天已经看了6个小时的书了，我眼睛都看累了。Okay. 那他跟学生的互动不像我那么多，跟其他老师的互动不像我那么多。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那我想他的问题是他觉得我好像就在服侍，对他的关心好像有点漠不关心。他其实只是有一个呼求是希望说我能够跟他聊个天，不是只是谈学生的事。我就当我在讲这边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反省我自己呢，真的是很不够体贴。我在他身上花的 quality time 不够多。那在反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比起我们花在比起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浩大的恩情我们一天24个小时，我跟这位爱我到死的耶稣，我花了几分钟跟他在一起。我从我跟我太太在中国的这一段互动发现到他的不愉快，我在想说我们的神可能很不高兴，很伤心， 很伤心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上帝在一起，我们怎么了解我们的神？那同样的，我如果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我的妻子讲话，我怎么去了解他？我连了解他都不了解的话，我怎么去侍奉我们这位真神？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崇拜英雄呢，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侍奉真神呢，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生命记这里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历代志下说，他讲到是约西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在四世纪重复了七次。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节，讲到我们的最后一位士师 Samson 啊，参孙在四世纪十四章描写到，他去到这个亭拿这个地方，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他就跟他父亲说我要娶她。他父亲很不高兴，你怎么可以去娶外邦族的女人？结果参孙最后一句，他说，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个翻译呢，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因她在我眼中看为正。 OK， 好，所以呢，我们人呢很喜欢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这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不一定。人眼中看为的正的事，不一定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这里显然不是。参孙做这件事情纯粹因为他好色，但是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因为那个女子在他眼中看为正。那我们再看最经典的，在四世纪里面有两处经文，一处是十七章六节，我们罗达里教授曾经讲到说，这个十七章六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是整个一个大段落，是以这一节经文为开始，也以这节经文做结束。他讲到了四世纪到了最后，经过那十二个士师之后，最后的总结就是以色列是每况愈下，以色列的道德，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道德败坏到了极点。那这个总结的话是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和合本翻译的。但是其实它的原文不是这样，你如果看它的英文他说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意思就是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刚才这几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罪恶，他有了一个对比，就是上帝眼中的罪恶跟人眼中的罪恶的一个对比。当我们谈到罪恶的时候，罪恶不必是违反自身的良知或违反个人或群体的标准。我们现代的人都会觉得说群体的标准是重要的，可是在上帝的眼里，罪恶呢不必然违反自身的良知或者违反个人或群体的标准，而是违反神对我们的旨意。这跟我们现代的思维呢是背道而驰。现代人在无尽的讨论和辩论当中，他们的结论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对与错，我自己的良知，我心里的感觉，或我头脑的理智是唯一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的。换句话说，我眼中看为正的就是正的。去年我本来要去神学院教课，后来临时呢被通知封山很紧不能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上海，因为机票已经买了。我们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各大公园，其中有什么人民公园啊，什么都是很大的公园，很漂亮，非常现代化。那公园里面最明显的标志是这样的标志， 这上面字很小哈，但是我可以念一下。它是一个优秀作品，这个优秀作品是他们就是请绘画会做广告的人做出来的啊。它的标题是说别让爱你的人流泪，看到是不是有一个人的脸眼泪在那里，别让爱你的人流泪，告诉你说如果有人在你的旁边在你的耳边说世界末日快到了，那是邪教。他说要相信科学，反对邪教。什么是邪教呢？这也是公园里面的 大看板啊，这是他们的、大标题。他说其中有一项，他说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样就是邪教。那我想到，哎，彼得前书不是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吗？你们要警醒祷告。我们基督教不是就在讲世界末日要 会到，耶稣会再来，世界末日会到。基本上在中国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是打击所有宗教信仰，因为那都是邪教，只能崇尚科学。所以呢，各位，圣经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告诉我们说要相信耶稣，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可是在习大大的眼中呢，是邪教。习大大不是坏人，绝对不是坏人，他把中国带得很富很强，但是他认为 他的眼中认为，他真的认为信任何的教 是科学的开倒车，是一种迷信，是会让我们的亲人流泪的。所以他是在行人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讲到罗马书里面谈到、同性恋的问题、然后呢，在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二十八节讲到旧约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充满同性恋的罪恶，最后神把它完全的毁灭掉。我们从圣经，从上帝的眼中可以看到，同性 性行为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箴言这里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路，不一至终成为死亡的路。但是行这些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人，他们不觉得他们在做错事情，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正。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危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不是犯那些显而易罪、显而易见杀人放火的罪，而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在耶和华眼中却看为恶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我们很容易在社会大众的吹逼之下，不知不觉的就被洗脑而随波逐流。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台湾这一阵子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事情，就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有765万的、台湾人民在正式的投票当中不赞成婚姻里面一男一女以外的形式，不赞成。可是呢，就在这个月五月份，立法院、大法官、总统、行政院长一致认为、大多数人民的想法是错的，他们在行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觉得现代的人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可以有性别的歧视？ 哦，其实基督徒不是在做性别歧视，只是认为传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喜悦的，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在这群掌权的执政的人眼中，他们在行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们正式的把这个一男一女不是，就是两男两女都可以自由的结婚。奥巴马是 Columbia Harvard graduate， 非常聪明，他也是基督徒，他认为白宫挂了彩虹旗表示人权的伸张是21世纪最大的胜利。我们的台湾蔡英文总统也是认为这是亚洲，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是非常光荣的。所以他们都认为他们在行人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都不是呆子，他们都非常的聪明，但他们要行这样的事情。那人眼中的英雄和上帝眼中的英雄，这是我们最后一点。被罪污染的人呢，所要的英雄，或者是说人所想要的神，就是不希望这个英雄，或者不希望上帝主宰我的一切心思意念。各位，你看 Marvel 的这些 superhero， 这些人平常不管事的，这些人跟我们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外星人要毁灭地球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我们都喝彩，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被杀掉。因为这个Endgame 就是 Avenger Endgame， 这里面基本上外星人把人类一半几十亿全部消灭掉了，这怎么可以啊？所以这些 superhero 就来成群的来把这个外星人，他们时光倒流去到当时人类被消灭掉一半之前，把它改变那个事实，那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但这些人跟我们日常生活，这些 superhero 超级英雄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人，不要上帝来主宰我的心思意念，我们人不要一个多管闲事的管家婆。我们在风调雨顺，当我们在享受声色犬马的时候，我们希望神离我远一点。我们跟神说 Just leave me alone， Let me have fun。 那我们想要的神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任我享受最终之乐，可是在我危难的时候他就出现，就好像复仇者联盟这一类电影的大行其道，非常受欢迎。这正好反映了我们现代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灵性骨干，我们要面包，可是我们不要管教，我们要享受，可是我们不想要有节制。神眼中的英雄呢，人眼中的英雄是那样，像 Iron Man 这样。那神眼中的英雄通常都是出人意表的。神眼中的英雄，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个事实叫以物。以物呢圣经里面说左手便利，好像他是左撇子，左撇子没有什么不好啊，左撇子有的左撇子打乒乓球打得没有人打得过，右撇子不习惯。可是其实圣经原文不是说他左手便利，圣经的原文是说他的右手残缺。神差派一个右手残缺，你知道在旧约犹太人的观念，右边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个便雅悯，这个当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便雅悯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雅各给他取名叫便雅悯，他是 son of right hand， 我右手之子啊。便雅悯就是他最爱的拉杰生的雅各对，雅各跟那个拉杰生的，对，反正就是便雅悯，他是 son of my right hand。 但是 神居然派了一个右手残缺的人来拯救以色列民。你知道他杀了那个伊格伦王什么原因呢、啊？那时候以色列跟这个国家是非常恶劣的关系，可他居然可以进到单独见王，最后用他的左手从右脚右腿把刀拿出来把他刺死，这就是因为他右手残缺。那个王心里想说，你这个右手这样能杀我吗？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才让他们有单独的机会。神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出人意表的英雄来救了以色列民。以物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冷门的小角色，这个世界绝对不会相信神会拣选这样的人来当领袖，来当拯救者。四世纪其他的英雄在那个时候，底波拉是女流之辈，那个时代是看不起女人的，底波拉居然被拣选成为英雄。 OK， 所以神拣选的英雄通常都是跌破专家眼镜的。他拣选基甸，基甸说，我是最小一个支派里面最弱的一个家庭的，你不要拣选我。那参孙更惨了，参孙是什么样的人？严重好色，不服权柄，神拣选他。神眼中的英雄通常都是出人意表，这也是来自 Philip Yancey 他说的 The Bible Jesus Read 这本书里面，他说摩西一生最漂亮的最英雄的壮举，不是他在埃及王子的时期为自己的以色列族人出气打死了埃及人，不是用杖击打磐石给人水喝的时候，而是和另外两个老人，亚伦比他还老，另外两个老人在山上，他们在那边看耶稣亚打仗，打亚玛利人的那场胜仗，这是他这一生最漂亮的一场战，你知道吗？这场战役他是跑龙套的，他只要负责这样，你知道演电影跑龙套就是你当树嘛？那摩西那时候就是当树，可是他当树都当不了，当树久了以后，他手就一直下垂，他还要他旁边的亚伦护尔帮他扶着。他只要举起手，神就让以色列人打赢，他手一下垂就败。结果他老人家手都举不起来，亚伦护尔要帮他抬手。可是也就是这样，神的能力是在人最软弱的时候就显得刚强。在刚才这些历史的叙述当中，神让我们的世界，全世界看到一件事，他的拯救绝对不是好莱坞。是的，好莱坞的英雄啊 Iron Man， 他虽然很平凡，可是他坐在他那个机器里面啊，他就威力无穷。那个 Dr. Banner 一生气以后变成绿的 Hulk， 哇，死不了的啊。但是神拣选的英雄绝对不是好莱坞式的拯救，会来自一个出生在马槽不被看好的人，经由软弱而不是世界上所认为的力量，经由失败不是世界上所认为的胜利，经由愚拙不是世界上所认为的聪明。耶稣比起四世纪里面的民族英雄更是令人没有办法置信的，他的拯救不是透过伟大的胜利，而是透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处死，一个彻底的失败。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却是那位永远的英雄，值得你我永远敬拜侍奉的真神呀。就分享到这边，等一下我现在呢请 Kevin 帮我们放一小段影片。
我生于台湾，
好，我请彭文上来。
34年前我去了美国，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啊。在美国的第一年认识了耶稣之后啊，我一直就有一个企图，一直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故乡，让台湾的人，让我的故乡的同胞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我看到其 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很绝望的情形当中，我希望他们能借由认识耶稣基督找到这个希望，找到爱。 SYME
圣经友谊门训英文。
对我来说 SYME 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充满了爱，我们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个，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
我在 SYME 的角色比较多重，主要的呢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四天的这个崇拜的时间，我需要当讲员。另外呢，我会教文法，还有呢，是我们这边的外籍的宣教士，他们在台湾的居留签证需要我去跟政府来交涉，来帮他们办理。这是就是做了很许许多多这个施工能够更好的一些事情。
他还有做一个，他要修电泡、电灯泡，要修马桶，还要做好多好多事情，还要打电话给水电工，这都是他的事情。
Always be joyful。
我很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小孩子，都在国外，都在美国。那在这里，我有更多的年轻人是我的小孩子。那我不但照顾，有时候照顾他们一些课业上的问题，我也常常辅导他们在情绪上的问题。我很高兴，我有那么多小孩子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妈。对我来说，其实我的记忆很有个记忆是，我跟一个比较年长的、英文比较不好的一个女士做 one-on-one 的一个教学。从这里面，其实不单是我教她英文，我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了解她的苦处，了解她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信实，慢慢的让她能够从绝望当中然后起来。我想这只是许多例子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 SYME 做这个施工。
我真的是要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教会过去这两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没有各位你们的带导和支持，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学生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家长看到他们的孩子改变了，他们就愿意很高兴的把他们的孩子一学期的送来，让他们在这里，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
还有更重要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原来不是基督徒的小朋友、学生，后来变成基督徒，现在也在一些教会里服事。感谢主，谢谢你们。